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从结构上来讲，这章圣经主要有三个人在说话。头一段话是哈拿对神讲话，第二个说话的人是祭司老以利，他的话又有两个对象，一个是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一个是对他两个犯罪的儿子发出警告。第三段话呢，是有一个神人来见以利，传达耶和华对以利所要说的话。不单这三段话彼此之间的对比非常鲜明，中间还有两段互相交叉，可是黑白分明的记载。一个是记载以利的两个儿子，圣经称他们为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把他们所行的恶记载了下来。还有一个说到撒母耳和他的父母亲是敬拜耶和华、侍奉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蒙福的人。我们常听人说，也对人说，圣经是神的话。为什么它是神的话？这张圣经不明明是像一个新闻记者对那一段时间里以色列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加以报道吗？你或许可以说，那三个说话的人是神的灵感动他们，神透过他们说话，那一部分的圣经可以被称为神的话，其余这些叙事性的记载为什么也要被称为神的话？难道这些文字也同样神圣吗？不错，只要是圣经的内容都是被圣灵感动而有的文字。人去读它，有的部分你觉得感动强一点，有的部分你不觉得它有那个感动，甚至轻看它，可是从神那里并没有这样的区别。字字句句都是重要的。拿这张圣经来讲吧，它之所以是神的话，原因之一，因为那正是圣灵透过神的眼睛把当时的情况讲给我们听。如果这不是神的眼界，而是人的眼界，那哪怕你事情都看对了，所看见的不过也是片面的一个角角，没法看见全面的图画。比如我们先看撒母耳十一节，先说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十八节说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二十一节他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二十六节当他这样渐渐长大的时候，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你如果只知道撒母耳，只从撒母耳这个角度来看事情，你就会用平安、喜乐、成长、稳定来形容那个时代。你固然可以从有关撒母耳的事情里学习到一个小孩子在神面前也可以有很美好的服侍，比如说他从以利面前的服侍开始，是在人手下的服侍。他穿着以弗德，表示孩子也应该遵从神的话，照着会幕的规矩来服侍。他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提醒我们，教导孩子，让他知道人活着是活在神面前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而且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这是我们在衡量一个孩子的服侍是否恰当、是否正确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孩子的服侍，当他还是一个童子撒母耳的时候，应该是耶和华和人都越发喜爱他的一种服侍。耶稣小的时候，圣经也是这样形容他。从这个单一的角度所读出来的圣经虽然很有价值，但是我如果问你神在那个时代要做什么，你答不出来，最多能说神希望撒母耳长大能够好好服侍他而已。可是撒母耳不是事情的全部，还有别人。如果你是以利的两个儿子，那那一个时代就是你大显身手作恶的时代。这个所谓耶和华的会幕对你并不等于耶和华面前，实际上耶和华是真是假你都弄不清楚，也不觉得重要，因为你靠你爸爸的关系从小就坐在这个开油水的好位置上，有势力 有机会，有仆人，谁也拿你没办法。连以利那个老爸爸的责备也完全当成耳边风。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只看见恶人大享平安，想到什么时候你不知道，神要不要做事你也没有把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众百姓一致的感觉，因为这就是他们所能看见的唯一角度。你看14节，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17节最后的小字，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所谓神的殿、神的居所、神的帐幕，是一个充满黑暗的地方，我在那里见不到神的面，只见到人的败坏。我对教会真是失望透顶了。但是你如果是老以利、老祭司，那又不一样了。你已经服侍了很多很多年，从1章9节我们知道，你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给自己摆了一个座位，你很稳当的在那儿服侍。可是哪怕你好好的用心，也会出错。1章不是来了一个妇人在神的面前默祷吗？你定睛一看，就认为他喝醉了，于是开口教训他，叫他不要醉酒。谁能想到原来是撒母耳的妈呢？不过服侍虽然有说错话的时候，也有说对话的时候。这家人呢、现在我认识他们了，好人，要为他们祝福，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像这类说好话的服侍啊，说着顺口，神也同在，是我最喜欢最擅长的。不过服侍有的时候也要求我说不中听的话，像我对自己的儿子，他们做的不对，我就严严的责备他们。我那篇道讲得很好啊，就可惜他们不听啊。他这一不听我就傻了，我也不知道往下应该怎么办。我想教会的问题啊，不能急，不是一两天就能够改正过来的。服侍主的人啊，甘甜苦辣都有，有的时候说错话，有的时候说对话，有的时候说好话，有的时候说坏话。但最难堪是让你说不出话来的时候。有一次出其不意来了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是谁，见面劈头就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想想看，我就是耶和华的大祭司，神对以色列人说话都是透过我，可是他却奉耶和华的名来对我说话，而且讲的那个话难听极了。从我的祖先开始数算，不但说到我晚年怎么可怜，我两个儿子一日要同死，而且说到凡我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说神要另外兴起人来代替我。他讲完话，我这个平常最会说话的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是以利，一个服侍主的老资格。当然我们在这里不要忘记还有一对重要的人物，就是撒母耳的父母亲，尤其是哈拿。这一个家庭在那一个世代里显然是最喜乐、最有见证的一个家庭。照说他们应该是最有原因、最有资格去发愁的一个家庭，因为别人的孩子都养在自己家里，他们好不容易得到的这个宝贝儿子却养在以利那两个不成才的恶人儿子身边。以利家和撒母耳家一清一浊，两条河水并流，同在一个会幕里，彼此不混杂也不影响，泾渭分明。你说这是怪不怪？我们可以很轻易的说，他们有信心，我就是没有哈拿的信心。或者我们可以很冷静的想，你看他就是看神不看人最好的例子，他就能越过人的败坏与软弱，把信心直接连到神的身上。他又知道会幕是神立民的所在，我在这里求神一定垂听。大祭司告诉我，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 那我就平平安安的回去，我就坐下来吃饭，我就不哭了。不管这个大祭司是个忠心的祭司还是个老糊涂，既然在神的会幕里他站在这个位置上回答我，那么神就会照着这个神所立的职分来认账来成就。而且既然以利家的败坏并没有影响到我得孩子这件好事，那么我把这个孩子归给耶和华，让他终身侍奉耶和华，神难道没有能力保守他吗？当然有。可是弟兄姐妹啊，这个冷静的分析虽然没有错，我们仍然很稀奇，他和以利加拿两个人怎么有这么大的信心？我就算都明白都同意，我仍然没有这个力气去做到，即或做了也是心不甘情不愿，提心吊胆的把小孩子往里放，还愿嘛，谁叫自己当初要许愿呢？现在没办法。可是这里他们很放心呢，十一节二十节两次提到他们两个回家去，回本乡去，就是每年上来献年祭的时候看看撒母耳而已。这看看还有学问呢、啊、他不但放心，而且还有期望，他期望每年来看他的时候撒母耳会长，长多少他都期望好了。十九节，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所谓每年做一件，就是对你孩子的成长有信心、有预期、有计划，这一定是越做越大，越穿越高，不会留在同一个尺寸不动，更不会越变越小。你看这一家人一同在神面前成长，成长得多好啊！哈拿从一个被人激动、满心愁苦的女子，变成了一个欢喜快乐、满口赞美的姐妹。她那祷告里边充满的力量，是几千年之后我们还能够感受到的力量，这太不平常了。因此我们还是得回头问，以利加拿与哈拿还有没有一个特别的角度看事情，还有没有一个诀窍是藏在圣经里我们不知道的？我想是有的，答案藏在历代志上第六章的家谱里边，那里在27节、28节、33节、34节两个地方都提到撒母耳。照圣经看起来以及犹太人传统的解释，这两个地方的撒母耳是同一个人，也正是以利加拿和哈拿的儿子。他们虽然住在以法莲的山地，却不是以法莲人，而是利未支派中哥辖族的人，住在约书亚记21章20节以法莲支派山地的产业之中。他们还不是哥辖支派中的普通人，而是哥辖支派里在摩西面前反叛、地开了口使他们活活下阴间的可拉的后裔。民数记26章11节告诉我们，可拉仍然有儿子，在那一次事件中没有与他们一同灭亡。以利加拿就是可拉后裔系统里边的一个人。他们不但在祭司的职份上没有份，你可以想象，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这些人更是出身不好啊。所以你看哈拿祷告耶和华的时候用来形容自己的话有多么露骨，他说自己是灰尘中的贫寒人，粪堆中的穷乏人，那些话很可能是讲到他们社会地位的实情啊。这一族的人若是敬畏神的话，那他们对于以色列的历史、耶和华的会幕有一层比常人更深刻的看见和想法，别人还没有学到的功课他们可能老早就牢记在心，天天思想了。别人把会幕的侍奉看作稀松平常，他们却不见得。你看诗篇84篇，那是可拉后裔的诗啊，也就是撒母耳的后人所写的诗。那些人被大卫派来做守门的，
歌唱的。
显然，神不单把撒母耳赐给哈拿，也把赞美、音乐的恩赐与职分一并通通赏给他和他的后裔。
诗篇84篇，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第六节，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第十节，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你听见了吗？哈拿怎么称呼神为万军之耶和华，可拉的后裔也怎么称呼神为万军之耶和华。别人看这个会幕，可能把它当成一个恶人的帐篷，但是在这个家族里面，他们对于神的殿、神的院宇、神的帐幕，却是天天在羡慕可想。他们的心肠、肉体都向神呼吁，尽管祭坛都没有火了，他们不嫌弃。没有火，麻雀可以住在那里，燕子可以在那里繁衍后代。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弟兄姐妹，如果撒母耳真是可拉的后裔，那么这些话不也很可能是当年以利加拿和哈拿的心情，又是他们一切信心与胆量的诀窍吗？你如果住在美国，你就会选名校、选老师、选招牌，但是隔着一条边界，有许多的墨西哥人想要进到这里来，哪怕是一个最坏的学区、最差的学校、最蹩脚的老师，他仍然欢欢喜喜的要把孩子往这里送。为什么？因为他明白自己的出身，他绝不以这件事情为小，反而看为极宝贵的机会。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那个地方对我们说，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然而他接着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弟兄姐妹，今天中国人信主啊，常常不去这样追想，不去这样纪念，好像我们得救非常理所当然似的。难怪神虽然留下我们这些当灭之人的命，我们非但不把自己归给耶和华，反而每天对教会指指点点，挑东拣西。我们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要步以利家的后尘。好了，这是从以利加拿和哈拿的角度来看问题。同样一个环境，同样一个时间里，就有这么多各自不相同的角度与看法。哪怕你是以利加拿或者是哈拿，你所看见的仍然是片面的。圣经说神的眼目是鉴察全地的，谁能有神的眼目，把所有的角度都放在一起看，而且看得正确呢？读圣经的人就可以了。圣经是神的话，是透过神的眼睛来看事情。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所做的不正是这样一件事情吗？当神把所有的角度都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对你有什么启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匆匆的把它讲过去。第一，我想你已经明白，这不只是当初以色列人面对的难题，也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里，不要灰心，你所看见的是有限的，无论你知道不知道，神仍然在往前做事情。第二，从这整章圣经的结构，就知道恩典一定与审判是并行的。开头是哈拿恩典的话，结尾是神人审判的话。哈拿这个名字就是恩惠的意思。这两家人被交叉起来记载，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撒母耳家越成长，距离审判以利家的日子就越近。所以在25节，圣经告诉我们，以利劝诫他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却不听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耶和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杀他们，定义要杀他们呢？撒母耳兴起来之后，耶和华就要杀以利的二子了。恩典来到，审判就不远了。神做事总是这样，不单恩典与审判并行的，而且总是恩典在先，审判在后。当挪亚进方舟的日子，也就是那一个世代的人被定罪的日子。当你读完了约翰福音3章16节，知道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马上还会读到约翰福音3章18节，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天国的来临就是审判的来临，神既然得到了撒母耳，就要把以利家废去，在会幕里也没有中间的地方给你站，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谨慎的。第三，要与神同行，一定要明白神在历史中的心意。如果以利加拿和哈拿从他们祖先可拉的历史中得到了教训，就把撒母耳终身归给耶和华，而且是归在会幕里，那么从会幕里将要被废掉的以利这一家人，照着神人的责备来讲，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以至于藐视了这个职分，践踏了神宝贵的祭物。服侍主的人要常常记得摩西当年对可拉说的话，在民数记16章8节，他说，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吗？第四，哈拿许愿还愿之所以蒙悦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单是因为他把撒母耳献为拿细耳人，终身归给耶和华，也是因为他献对了地方，归对了地方。因为会幕永远都是神真正心意的所在。这章开头，哈拿祷告说，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这固然是一个了不得的经历，而且是非常好的话，因为他是从摩西以来头一个把救恩这个观念用在自己身上的人。从出埃及一直到士师的时代，人心里想的救恩是从外面环境敌人手中把我们救出来的救恩，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救恩。而这里呢，神成了哈拿个人的救主，你个人得到满足了，神还没有得到满足。第二章的最后35节，耶和华借神人的话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神的心意要行出来，就不只是个人得到救恩，而是借着忠心的祭司把神的家建立起来，最终才能带进一个32节所说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也不正是今天神在历史中继续要做的事情吗？第五，旧约里一切属灵事物 都是为了预表基督。读旧约，我们一定要看见弥赛亚的影子，听见弥赛亚的声音。而弥赛亚，也就是受膏者这个名词，是哈拿与神人共同见证的，也是圣经第一次用这个名字来讲到基督。从属灵的意义上，撒母耳将来要引进大卫，就如同施洗约翰要引进基督。哈拿说，神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神人指着撒母耳说，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弟兄姐妹，神的话实在大有荣耀，他所说的话也必然应验。盼望我们都能够明白，读圣经不是读历史，撒上二章的时代正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神也正在观看我们，鉴察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以利家的人还是撒母耳家的人。